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有什么想知道的？有吗？啊，如果没有，我们等一下再问也行啊。每一节都有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这里空间有点密闭哈，所以呢，我们就稍微多一点的休息的时间啊。我们早上的这个挪亚大洪水呢，内容很多啊，我们分为四节来讲。那每一节中间呢都有休息，那让大家呢就活动一下，不要太累，啊，太累效果呢也不好。这个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我们每一节上课之前呢都是可以问答，都是有问答的时间。好，那我们讲一下挪亚大洪水啊。那关于这个主题呢，有几个常见的问题。我这个声音后面能听到吗？可以，
那我就不要开了，我都是可以。
好，那第一个呢，挪亚洪水是不是淹没所有大陆的灾难呢？这是常问的一个问题。第二，挪亚大洪水呢，它是一个虚构的神话，还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啊。第三个，挪亚大洪水覆盖了所有的大陆，那需要那么多的水，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呢？第四个问题，这些水淹没之后又退到哪里去呢？为什么现在没有发生挪亚大洪水呢？那有没有退水的证据呢？第五，大洪水所留下的泥沙啊，就是这些沉积岩，以及其中有数以亿万计的化石，这些是上百万年来形成的吗？还是在挪亚大洪水的一年之内形成的呢？那我们呢都要探究这些问题啊，因为呢进化论者经常说啊，那些化石有多少百万年呢？到底是多少百万年还是数千年？那我们呢就要看一下。那这个话题呢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呢这个是地球历史上几乎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除了创造之外啊，还有这个挪亚大洪水呢就几乎就是最重要的事件了。神创造地球，这个当然就是很重要最重要的，但是创造之后发生了挪亚大洪水，它塑造了今天我们很多名山大川，也塑造了我们所有的海陆结构，都是这件挪亚大洪水的事件而导致的。它也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啊，因为呢当初是很多人，但是呢经过挪亚洪水之后只有八口活下来了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人类历史当中啊最重要的历史之一啊。那第二个呢，这是进化论和所谓年老的地球啊46亿年的这种谎言的一个死穴。只要我们认识了挪亚大洪水，就很容易知道进化论是错的，也很容易知道所谓的古老地球是错的，所以我们抓住大洪水呢就可以攻破他们。而进化论和年老地球论呢，他们最怕就是大洪水啊。如果我们更多人明白大洪水呢，进化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挪亚大洪水的一个描述啊，我们听一下就好了。
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马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
后面清楚吗？后面听清楚吗？ OK 好的，可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洪水的一个简要的一个描述。那我们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挪亚洪水是一个全球性的洪水吗？
是
啊，你怎么知道？
这
是圣经哪一句话告诉你它是全球性的？
天下的高山
没错没错，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而且呢如果没有上方舟呢，鼻孔有气息的啊都死了啊，这种呢也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 一个记载，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如果连最高的山峰都淹没的话，那么比它低的地方怎么样？肯定淹了，对不对？因为水往低处流嘛，你最高的地方都有水，那低的地方肯定是有水的啊。那有的人会问，有没有可能神让那个水一起成垒啊，像墙垣一样啊，只有最高的地方是有水的啊，然后低的地方是干的，有没有可能这样？
没有，
没有啊，没有可能。那个性质呢，与过红海不一样。过红海呢，神有能力让红海、让约旦河的水可以立起来，对不对？但是呢，那个时候是为了什么？
拯救
对，没错，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对不对？让他们过去，让他们得到拯救。而洪水的目的是拯救吗？
灭绝审判，
对，是要审判他，性质完全不同。过红海是要拯救，而大洪水呢是要审判啊，所以呢不可能像这样啊立起成垒。虽然神当然有能力啊，但是呢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审判全地啊。上方舟的是安全的，但是呢在方舟外的是都会被审判的啊，所以这个是错的。但是呢有一些地质学家甚至神学家呢就理解错了。我们来听一下。
有些地质学家和神学家将挪亚洪水解释为局部洪水是错误的，接受了错误的否认全球性大洪水的均变论。
好，我们等一下呢会解释什么叫均变论呢。均变论跟进化论呢是同一条裤子的啊，他们是一伙的，我们要认识这两个错误。那均变论呢简单来说就是否定全球洪水的啊，他不相信圣经的，他否定全球洪水。那到底全球洪水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呢，还是只是一个神话故事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世界呢，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重复了，我们也不希望它重复，所以呢我们要用一个科学的方式，这个科学呢叫做法庭科学，它叫做历史科学。什么叫法庭或历史科学呢？就是用留下的证据来判断这件事有没有发生过，当时的那个凶手到底是谁，就是法庭上啊，就是根据人证物证对吧，各种的那个线索来推断到底那个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的。那这里呢我们也用这个法庭科学或历史科学的方法来判断这个淹没所有大陆的大洪水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呢？好，那大家有没有曾经见过洪水啊？有见过哈。洪水之后会留下什么样的证据啊？谢谢谢谢。啊，放得远一点就好了，放后面，放后面就好。大家见过洪水吗？洪水之后会留下什么？一片狼藉。对，会有淤泥，有泥浆，对，没错哈。哎，放后面就好了，后面一点。因为我怕声音后面声音不够，前面的应该可以听清楚了。OK， 好。没错哈，大家都猜得很对。如果是一个淹没一个地区的洪水的话，它一般呢会留下很多的淤泥，对吧？洪水退后呢，一片狼藉，很多淤泥呢要清理，然后呢，还有一些植物会被冲毁了啊，还有一些不会游泳的，甚至会游泳的动物呢也会死亡啊，因为呢会被水淹死啊，或者说一些泥沙盖过来，会游泳的也会死啊，就是说那个水太大了，会游泳的人，对不对？被大水冲去了，也可能是啊不容易存活。所以呢会有一些动物的尸体，还有很多的垃圾，对不对？地上都有很多的垃圾。 OK， 好，那这个呢就是洪水留下的痕迹。那同样道理，如果这个洪水不是淹没一条村的，而是淹没全球所有大陆的，你猜会留下什么东西呢？
到处都是尸体。
对，到处都是尸体，没错。还有吗？淤泥。对，很多植物淤泥流落，其实跟刚才的道理完全一样，不过它的规模呢是大很多了，包括全球性的淤泥层啊， 就是这些沉积岩，包括全球性的植物都被冲毁了，因为这些巨大的煤床，全球性的动物都被淹死了，有一些是被那泥沙掩埋了。第四呢，还有很多垃圾啊，就是洪水之前人类的物件会埋在这些洪水的岩层当中，那这些呢都有啊，全部都有啊。首先我们来看全球性的淤泥啊，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岩层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岩层有没有什么特点呢？
一节一节，
水冲过的。
对，一节一节的啊，一节一节的，没错啊。大家在各种的名山大川呢，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特征啊，就是一层一层的啊，很像我们吃的那种奶油蛋糕和千层糕那样那个样子。好，那这个沉积岩呢，是在大水之下形成的啊，在水下形成的，所以呢就有一层一层的纹理。那这种纹理是怎么形成的呢？啊，因为那些岩那岩石呢都会受到很多的侵蚀作用，包括了日晒雨淋啊，风吹雨打呀，然后呢这个岩石呢就会破碎成泥沙啊，破碎成泥沙，然后呢然后就流到河流里面啊。我们都听过啊，黄河是什么颜色的？
淤泥色
那种。淤泥色，那为什么会有淤泥色呢？
是泥沙流到里面去。
对，没错，泥沙流到里面去了。它经过一个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很多疏松的泥沙啊，在下雨的时候，泥沙冲到河流里面去，就变成让河黄河呢很多泥沙啊就变成了红色啊，确实一样，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水中一般是带有泥沙和杂质的。如果不是河水，是洪水的话，泥沙和杂质就更多，因为洪水的速度快。它冲刷了很多的山体，冲刷了很多的地区，将泥沙全部带下来了啊！所以呢，洪水里面的泥沙很多。当这个水的速度减慢啊，速度减慢的时候，那个泥沙会怎么样？沉淀下来。对了啊，就形成一层一层的这个结构。然后这个一层一层的岩层呢，在水退之后啊，水退之后干了之后呢，它就会形成啊比较坚硬的岩石啊，就是沉积岩了啊。大家明白吗？其实全球的那个沉积岩之前都是洪水带来的泥沙淤泥，只不过呢它们干了之后，洪水退了之后啊，它们受了压力啊，就变成了很坚硬的岩石而已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就有很多一层一层的岩层。那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美国的大峡谷了。这个大峡谷大家有没有看到一层一层的结构啊？啊，很清晰的啊，这个也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那这个大峡谷呢，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公里，可见当时的那个洪水啊，那个面积相当的大，这个地区整个都覆盖了。你看最高的地方是很平的，啊，为什么这么平呢？因为这些层次每一层都与当时的水位是平行的，因为当时的水是平的啊，所以呢每一层都与当时的那个水位平行啊，最高的地方也是平的。好，那除了美国之外呢，澳洲也有啊，比如说这个南山山脉，它的最高的地方也是平的，它的面积达到10000平方公里，也是相当大的一个面积。可以看到，看出当时的那个水是怎么样？很大，那个面积呢覆盖很广。那我们的张家界呢，也是一个著名的景点。张家界呢，有没有去过？去过哈？有没有看到它一层一层的结构？对的啊。其实呢，它最高的地方也是平的啊，它的面积达到369平方公里。它这个最高的山峰也是平的，那为什么这么平呢？我们来听一下。
山峰最高的地方为什么这么平齐？因为最初是一整块巨大的洪水沉积岩层，与当时水面平行，后来才被侵蚀出一座座山峰。
最初它是一整块平的那个淤泥，这个淤泥干了之后，受到压力之后，才变成了今天的岩石。 其实它最初就是在大洪水之下形成的。那除了张家界之外呢，还有重庆的武隆，你看一下这个巨大的山谷啊，它都是一层一层的岩层，表明它就是在大洪水之下形成的。不但是山谷啊，这个山峰的上面啊，这个人呢在清理一些破碎的岩层啊，不要让这个岩层呢掉下来砸到那个游客啊，所以他每天都要上去清理的。他清理一些疏松破碎的岩层，我们看到这些岩层呢都是一层一层的沉积岩，那可以想象当时的水位啊比这些山峰还要高。还有重庆的仙女峰啊，这个仙女峰也是一层一层的啊，不是哪个高手啊在上面刻刻成一层一层，就是它长的时候是这个岩石在累积的时候就是一层一层的，它也是沉积岩。我们在黄河的壶口瀑布呢，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旅游景点，我们经常会看这个瀑布，但是呢我们要留意一下两边的岩层其实也是一层一层的沉积岩啊，两岸的山体呢也是一层一层的沉积岩，表明这个黄河地区也是被大洪水覆盖过。然后河南的很漂亮的一个挂壁公路，为什么叫挂壁公路呢？因为它在这个岩层的中间啊打通一个公路，让汽车呢可以在里面行走的。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搜一下这个挂壁公路。我们留意一下这个挂壁公路凿出来这个岩层是怎么样的，
一层一层
的，对，也是一层一层的啊，就表而且最高的地方也是平的，就表明这个地方怎么样，也是洪水淹没过啊，大洪水淹没过。然后我们中国的吉良啊，太行山也是巨大的沉积岩啊，太行山开发了很多的公园，我们从这些公园当中都可以看到太行山是一层一层的非常漂亮的层理结构。而且这个太行山脉呢，它的面积很大，横跨四个省啊，它的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啊，规模相当巨大，可见当时的大洪水啊，这个地区肯定是全部淹没的。好，还有浙江的雁荡山啊，也是一层一层的。著名的桂林的象鼻山，你看一下它也是一层一层的，
象鼻山大象，
对，很像象鼻在喝水啊，这个大象在喝水的样子叫象鼻山。然后呢桂林的山峰全部是沉积岩，你近看它都是一层一层的这种石灰岩的结构啊，这个也是在岸边的也是。那云南的石林呢啊，你看它也是一层一层的结构啊，不是哪个高手在练剑啊，一剑劈过去全部裂了，不是，这个岩层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一层一层的，只不过呢它现在侵蚀的快完了，因为这个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啊，里面是有很多的海洋生物贝壳而形成的，所以呢它有很多碳酸钙，碳酸钙最怕就是酸，你一加酸下去呢它就会融化的。那么雨水当中多多少少含有酸啊，甚至特别酸雨啊就更厉害了，那么这个酸呢就会腐蚀这个碳酸钙，就让它侵蚀得很快。现在那个石林剩下呢不到10多米高了啊，10多米高啊，再过可能一两百年呢就会完全溶解就没了啊。好，这个江西的庐山也是一层一层的那个沉积岩的结构啊，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广东的大峡谷啊，这个也是一层一层的。然后贵州的梵净山啊，山顶的沉积岩呢也是很明显，是一层一层的。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没
去过。因为旅游的时候，特别是名山大川，你都会留意一下，很多很多都是有这种大洪水的痕迹。还有海拔2000多米的啊，青海的一个地质公园，它也是一个。一层一层的那个沉积岩结构，它叫丹霞地貌，因为它的那个岩层是红色的啊，就叫丹霞地貌。然后新疆的一个大峡谷也是一层一层的啊，你看内陆的很多地方，为什么内陆？你看新疆是很内陆的地区，对不对？几乎是等于中国的最后方了、啊， 为什么里面也有沉积岩？告诉我。
洪水淹没，
对，它内陆地区也有大洪水淹没的痕迹，对不对？啊，大家就明白了哈、啊。辽宁啊，这个靠近海呀、啊，当然也有沉积岩。辽宁的特点就是埋有很多的恐龙哈、啊，啊，很多的。我们讲恐龙的时候呢，也会讲到。那甘肃的张掖啊，也有一个丹霞地貌啊，它也有一层一层的结构，不过那个层次呢是斜的。为什么它的层次是斜的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原来其实它是平的，不过这个地层受到挤压呢，啊，就让它挤弯了，然后受到侵蚀之后呢，这个斜的地方暴露出来，就是变成斜的一层一层的结构。其实最初是平的啊。那如果挤压很厉害呢，甚至90度的弯曲也是有的啊。好，其实全球各地呢都有这些沉积岩层，包括海边的也有啊，高山的也有。各个地方都有，不过呢它的样子颜色不一样，因为它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它的颜色不一样。那有些地方呢那个岩壁啊是白的，纯白。为什么是纯白的呢？因为嘛它埋的是一种海洋生物，一种藻类啊，埋的太多了啊，所以它就会变白，这个称为白垩啊，这种岩层称为白垩、啊、我看海边的有很多啊，云海边的也有很多啊，你看这个是云在这里啊，云的上方也有很多那个沉积岩，最高的地方也是平的，表明这个地方怎么样？也是被大洪水淹没过。啊，反正太多了这个地方啊，这些地方太多太多了。还有终年积雪的高山上也是明显的沉积岩层，它们也曾经在大水之下，啊，这个是很高的。所以它终年积雪啊，但是呢也被大水淹没过了啊。比如说这个，你看多大的一个跨度啊，它都是平的，表明它们被大水淹没过。甚至连高山上啊，这种高耸入云的山峰上，其实细看它都是一层一层的沉积岩。好，那我们最后用一个广阔的视角啊，更加广阔的视角来看全球的一个沉积岩，这所有大陆的一个地图，它用不同的颜色呢表示不同沉积岩的一个厚度。这种浅绿色呢代表500米到1000米的厚度，500米到1000米。如果是绿色呢，是代表1公里到2公里的厚度。啊，如果是黄色呢，厚度就更厚了。我们看到呢很多地方啊都有浅蓝色、浅绿色啊，甚至是黄色啊，那个橙色啊，这种沉积岩就表明了有很多公里的沉积岩呢覆盖在这个大陆上。那经过统计，全球所有大陆3/4的那个面积呢，上面全部都是大洪水所留下来的泥沙层，也就是今天看到的沉积岩层。那为什么全球都有这么多的泥沙层在大陆上呢？这些都是大水下形成的哦。我们来看，
只有覆盖全球的超级洪水才能形成这些沉积层，沉积层平均厚度1.5千米，当时平均水深大于1.5千米。
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全球都有这些泥沙层啊，这泥沙层是大洪水带来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全球都曾被大洪水淹没过，而且这个水深啊至少1.5公里，平均1.5公里的水深。你看那个留下的岩层都1.5公里了，那个水肯定要比这个岩层深才可以形成这些岩层啊，所以呢水深平均1.5公里还是相当可怕的一个灾难。好，那看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全球植物被冲毁的证据。那这里要说到煤啊，大家有没有见过煤啊？用过吧，可能年纪有点的那个会用过煤啊。那煤呢其实它也是一种沉积岩，不过煤所埋的不是泥沙，它埋的是森林啊。它要形成煤呢，埋的不是泥沙，埋的是森林。我们看到其实呢那个煤也是一层一层的啊，非常平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为什么？因为它在大洪水下被埋的，不是人为被埋，也不是山泥倾泻埋。山泥倾泻埋呢 它就是一块三角形的啊，或不规则的形状。但是为什么它是这么平？因为它在大洪水下被埋啊，所以才形成这样的形状。很多的煤床是很广阔的，常见几万平方公里的煤，厚度超过100米啊。那煤床的厚度超过100米，你想一下要多少森林才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煤床？我们中国的煤也是相当丰富啊。那我问大家，你知道什么灾难可以一次过掩埋几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吗？有没有见过这个灾难？没有啊。我们生平见过最厉害的灾难呢，可能就是2004年印度洋的海啸啊。2004年呢，在印度洋发生了9.几级的那个海啸，将沿岸的国家都冲毁了啊，沿岸的地方都冲毁了。那冲毁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房屋呢都倒塌了，但是呢，这些树怎么样？啊，还是屹立不倒，有一些树倒了啊，但是还有一些树呢是没有被冲倒的。然后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很多房子都倒塌了，但是呢树呢不少呢还是屹立不倒。我们看另外一个地区也是啊，房屋倒了啊，树呢还是屹立的。这个地方啊，斯里兰卡的一个海边啊，也是一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评论啊。
即使我们所知道近期最厉害的灾难还未能将树木全部冲倒，更未能快速深埋了，肯定掩埋这些形成煤的植物的灾难比这巨大的多。
我们知道最厉害的灾难呢还不能形成煤，对不对？不要说深埋了，它连树木都不能全部冲倒了。如果要形成煤的灾难，你想一下要多大啊，所以形成煤的灾难是极端啊恐怖的。现在我们全球呢都找到很多煤矿了，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海南岛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去过？旅游胜地海南岛。然后呢它的面积大约3.5万平方公里，3.5万平方公里。那么你看一下有多少地方的煤床比这个海南岛更大的？有多少？
很多
很多很多啊！凡是黑色的都是煤床，很多煤床都比海南岛大，它的面积就大于3.5万平方公里。比如说这个起码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平方公里啊，这个地方啊在俄罗斯。然后我们中国也有一些很巨大很巨大的煤床。现在地球上啊所有的煤矿已经探明的所需要的植物是今天所有植物量的3倍。而且呢更惊人的是，我们来听一下。
2003年美国一大学使用74测年法测煤年龄，所谓不同年代的煤都有很相近的74年龄，表明它们是同一时期被埋的。
这个是碳十四啊，他用碳十四的年龄呢来测一下地球不同地层的那个煤，他以为不同地层是相隔了多少千万年，错了。一测就发现这些煤几乎是同时被埋的，那就很惊人了，全球的煤几乎是同时被埋的，而且植物量是今天所有植物量的3倍。那请问什么样的灾难才可以将今天植物量3倍的森林啊全部埋在一起？就是全球性大洪水啊，只有这样的灾难才可以形成啊，这么多的煤啊，普通的灾难，那个印度洋海啸根本不能形成煤，因为它没有办法将那个森林埋在地下，只有全球性大洪水才可以将巨大的森林埋在地下。好，那另外一个我们可能都喜欢的一个珠宝叫琥珀，这个琥珀是什么东西呢？琥珀呢就是松树的或其他针叶树的树枝。有没有带啊？有带哈、啊，这个是有保健作用的，应该也不错啊，带起来很好的。但是这个什么东西呢？我们要知道，它那些针叶树如果折断之后，它就会流出像血一样的东西，其实就是树枝啊。它用来封住树的伤口，让这个伤口呢尽快的愈合，而且防止那些有害的昆虫呢咬这个树。那这个这种树枝呢，它 过一段时间就会分解了，但是呢，如果要变成琥珀呢，必须要将它快速的埋在地下，要高温高压之后才可以变成琥珀。琥珀里面呢，还经常埋有一些古代的一个生物，还有一些植物。好，我们来看听一下这个。
全球很多琥珀矿，储量常常上百吨到上万吨，但一棵针叶树一年平均生产三公斤树枝，因此每个矿代表数万到数百万棵山壁的松树被同时冲断，树枝同时深埋。
地球上都发现了很多琥珀矿，这些琥珀呢一定要深埋才会变成琥珀，你不埋它，它就会分解的。但是它的储量很大哈，上百吨到上万吨，就代表了几万棵松树到数百万棵松树呢被同时冲断，才会形成这种规模的矿场。你想一下，什么样的灾难可以同时冲毁数万到数百万棵松树呢？大洪水了。而且这个松树一般是生活在山上的，它不是生活在海边的。海边你冲毁它还容易，生活在山上你起码要淹没这个山，你才可以将它冲毁啊。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只有淹没全球所有大陆的超级大洪水灾难，才能同期形成如此巨量的掩埋啊，同时掩埋如此巨量的森林。全球巨大的煤床和大量的琥珀矿就见证了这次巨大的一个灾难。好，那还有很多全球动物被掩埋的证据有很多恐龙的集体坟墓很多很多恐龙被埋在一起比如说这个，你看这些骨头比一个人还高比如说这一段，你看巨型的恐龙被很多的埋在一起，这个是恐龙的集体墓穴。有一些恐龙呢，虽然它很强壮，但是被撕成了碎片，被这个巨大的那个灾难呢，腿在这个地方脖子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灾难呢是相当可怕的这是另外一个。那我们中国也有，比如说重庆的云阳这个地方有一个恐龙化石墙，长150米，高8米，很多恐龙被同时埋在一个地方。四川的自贡大山铺呢，也发现了几百头恐龙被同时埋在一处，同一个地方埋在一处建立了一个恐龙的博物馆问一下大家，为什么这些恐龙喜欢埋在一起呢？
群居恐龙，他们群居，
他们群居，他们是不是我死了就到一个公墓去，然后呢就将自己埋起来，
跑不掉。
对，没错，其实他们在洪水当中要逃命，但是最后逃不到呢，就一起的被一个大浪或一个大的海啸埋在同一个地方，不是他们自然死亡的，他们自然死亡呢不会埋在一起的。好，还有辽宁的诸城这个呢有一个化石长廊号称是世界最大的恐龙公墓，长500米宽30米，建立了一个博物馆也是说一个非常巨大的集体坟墓数百头以上的恐龙埋在一起。那全球呢已经发现了数千个恐龙的集体坟墓这每一个点呢代表一个恐龙的集体坟墓中国也有很多。那除了恐龙之外呢，还有海洋生物跟陆地生物同埋，因为它们生活在不同地方你看这个马还有这个鱼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一个水里一个岸上，为什么它们会同时被埋呢？对，大水冲过来将海洋生物带过来，将海洋生物和陆地生物埋在一起了。还有很多的海洋的贝壳，比如说这种像扇贝，我们吃过扇贝没有蒸熟了它会怎么样？
张开。
对，它会张开。因为这种贝壳呢，它两个贝壳合在一起需要肌肉的力量合在一起，如果它死了就会张开，肌肉没力了它就会张开。但是这种化石里面发现它们的状态全部是合在一起，就表明它们埋的时候是活埋，它们不是死了然后慢慢再埋，不是的，它们是全部一起被活埋。 啊，这个表明一个巨大的灾难了。这个菊石也是一样啊，被同时的埋在一些地方。啊，这个也是。好，那还有很多的贝壳啊，你看恐龙都集体被埋了，那个贝壳被埋的就更多了。经常见数亿个贝壳呢，被同时被埋啊，同时埋在一个地方。
化石形成的条件很罕见，必须有灾难。很多巨大的化石坟场表明巨大的灾难。
这些呢都表明啊，曾经发生过巨大的灾难。今天的贝壳死亡呢，它不会形成化石的，因为呢它会慢慢分解。因为养过贝壳，在金鱼缸里面放贝壳，那贝壳死了，它的贝壳会怎么样？
张开，
张开，没错啊。然后呢之后呢，这个贝壳会变成化石吗？
不会，
慢慢的会粉掉。
对，会粉掉，会分解了，最后呢慢慢就没了，对不对？在正常条件下，这贝壳不会变化石的。为什么这么多贝壳一起变化石？就是因为大灾难，大灾难啊才会变成化石。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洪水带来的垃圾啊，这个垃圾就是洪水之前人类的物件。那这个呢是进化论者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个考古发现，叫做伦敦锤。我们来听一下它的一个介绍。
这只锤子的发现一直困扰着科学界，因为锤痛是含量为 96.6 的纯铁，这样的锤痛只有用比较现代的冶炼技术才能制造，但包裹它们的岩石据刻有4亿多年的历史了。
啊，这个是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的。昨天有个同学问了，为什么不生锈？他就是没有生锈，因为他在埋在岩石的当中，埋在大洪水的这种岩石当中啊。而且它的锻造的那个技术啊相当的高啊，那含铁量很高啊，所以呢表明洪水之前的技术啊就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伦敦锤呢在外国也有一些介绍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所谓几亿年的人啊采了三叶虫，就把科学家拦倒了。那这里有一个脚印啊，在犹他州发现了一个化石脚印。那这个脚印呢最特别的地方踩了三叶虫一脚啊，那就把进化论的科学家拦倒了。他说按照进化的时间，所谓穿鞋子的人啊30万年前，所谓30万年前才出现，为什么这些人会踩到5亿年前的那个三叶虫呢？难道他们会穿越吗？不对啊，其实进化论的时间全错。真实的情况是这些三叶虫是海底生存的啊，生活的，它们被大洪水冲到了岸上，然后被逃命的人踩了一脚，然后呢就形成了这种人和三叶虫同一个化石当中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这个根本不是几亿年前，这个是约5000年前大洪水留下的人的脚印，他们在逃难的时候留下的脚印被洪水保存下来了。如果不是洪水，脚印是不能保存的。你现在试一下在沙滩上踩一个脚印，一两天就没了，对不对？这几个小时就没了。为什么？如果不是洪水，脚印是保存不下来的，只有在洪水的条件下才可以将脚印保存下来。还有所谓1亿年前的那个人的手印，还有所谓28亿年前的金属球，这些进化的时间全错。这些是什么人？洪水前的人，他们逃难的时候摔了一跤，啪，那个手就印在那个地层当中，然后呢再经过洪水被保存下来，他才可以留下这个手印。他根本不是1亿年前的，那个金属球是洪水前的，也不是那个所谓几亿年前的。然后呢在煤的里面呢，所谓3亿年前的煤竟然里面包着一个铁锅。煤是什么东西呢？煤就是原来的森林嘛，我们说过了，肯定是人的物件冲到了森林里面，而森林一起被埋了啊，就是这个铁锅。他们说这个有3亿年前的，全错。这个是进化的一个时间表啊，这个时间表呢说哦，那个海里面的动物什么时候进化出来啊，所谓的5点几亿年，然后呢海里的鱼什么时候爬上岸，所谓的3.8亿年前爬上岸，然后呢 恐龙什么时候进化出来，所谓的2.5亿年进化出来，然后呢人什么时候进化出来，所谓的几十万年前进化出来，这个就是一个进化想象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全错，因为有太多违反这个时间表的东西了。我们刚才说到人类出现4亿年之前已经有精良的铁锤吗？制造精良的铁锤吗？这个锤是谁造的？人。但是你按照这个进化的时间表你就没有办法解释，因为这个时间表说哦，人在几十万年前出现，但是这个锤在4亿年前出现啊。那4亿年前人都没有，那谁造锤啊？进化的时间表为什么说它错？就是因为它与证据是完全不符的。没有人，难道而且连鱼都没爬上岸，按照进化的说法连鱼都没爬上岸，那难道这个锤是鱼来做的吗？鱼能不能炼铁的？不能。海底，对，没错，海底能炼铁吗？海底是不能炼铁的。而且还有所谓上亿年的人的手印、鞋印、金属球、铁锅，按照进化论全部没有办法解释。但是进化论明知有这么多的错误啊，它能不能质疑进化论？进化论者是不能质疑进化论的，他们只能质疑这些东西，他们将这个东西这种化学称为乱序，它违反了进化的顺序，所以称为乱序啊。他们不能说哦进化错了，他们不敢这样讲，他们说错的不是进化，错的是这些锅、这些锤子，没错，错的是这些脚印，错的是这些手印，他们都疯了，他们都违反了进化，跑到几亿年前的地层当中啊。其实真正错的不是这些证据，而是进化的这个表完全是错的。那真实的解释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但是按照创世纪4章22节的记载，在洪水前的人已经会打造各样铜铁利器，挪亚洪水之后，他们的工具被掩埋在洪水形成的地层中是非常合理的。那根本不是4亿年前的地层。地球年龄详解。
好，大家明白吗？洪水的前的人已经有不低 不是很低的科技啊，他的科技已经相当高了，他们已经会炼铁会炼铜了，所以呢他们的铁锤铁锅啊被埋在洪水的岩层是完全合理的。那个不是极点地层，那个是5000年前大洪水掩埋全球的地层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地质年代表全错啊，我们之后呢还会看更多的证据表明进化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故事。好，我们汇总一下刚才看到的全球洪水的证据。首先75%的大陆都掩埋着厚厚的泥沙层，这些泥沙层是大水带过来的，它干了之后才变成了岩石啊。第二，全球都有很大的煤床琥珀，这些代表了被掩埋的巨大的森林。第三，全球都有大量的化石啊，这些化石呢都表明了大洪水的一个存在。第四呢，洪水之前的人类的器具手印脚印啊都表明，这些极多的证据充分的证据都表明挪亚洪水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不是一个虚构啊，创世纪记载的是真实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前呢介绍一个材料。那我们怎么样知道